公安执法有谨记，一个居民讲故事。讲起这个职业道德啊，可别忘了说说我们的警察。我说的那个警察啊，叫吴村，因为他秉公执法，领导啊就把他从乡下调到了城关派出所担任所长。吴村到任没多久，就发生了几起流氓闹事的案件，为首的几个头目啊都被请进了派出所。副所长呢姓赵，他向吴村介绍说，为首的那个案犯呢叫周金龙，是周副县长的儿子，以前被抓过几次，后来都放了。吴村听了气愤地说，放了他们怎么对得起那些被害的人呢？周副所长说，你刚从乡下调来，不了解情况，这城关区的人际关系啊复杂得很。听赵副所长这么一说呀，吴村想起调到城里以后发生了一些事儿。他8岁的女儿上学念书，经常被人莫名其妙的揍得鼻青脸肿。有时候晚上家里的窗玻璃啊被人用石头砸碎了好几块。想到老婆那惊惶不安的样子，吴村犹豫再三，忍痛做出了决定，放。那个为非作歹的周金龙呢，就这样大摇大摆的出了派出所。这以后啊，家里也太平多了，有人呢还给吴村提供了准确的内部消息，春节以后呢他将被提拔为副局长。腊月29的晚上，吴村把所里的干警啊都赶回家准备过年，说如果有事再叫他们，他自己一个人留在所里值班。夜深人静的时候呢，他靠在沙发上正美滋滋的想着副局长那顶乌纱帽时，突然啊听到有人敲门。吴村把门一开，只见一个人闪进来了。嘿，这家伙啊用黑布蒙着头脸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吴村一惊，立刻往腰里掏枪，哪知蒙面人啊手脚比吴村更快，麻利的解下了他的枪，用枪抵住了他的腰。蒙面人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今天是来想给你提醒一下，请你拿出在乡下当警察时的良心来，不要被几块石头吓破了胆，不要被乌纱帽迷了眼。吴村一听觉得这声音有点熟，但那人故意变了声，怎么也听不出来他是谁。吴村的手呢慢慢移动着准备偷袭，但很快被蒙面人觉察了，他动作敏捷的把吴村的手反剪在背后，按得吴村的手臂发麻，喘不过气儿来。蒙面人呢从口袋里摸出一份名单，啪的甩在吴村面前，说这份名单上的人就是以周副县长的儿子为首的那帮流氓团伙，你看着办吧。紧接着蒙面人说出来的话便使吴村心头一颤，说你的手枪我拿去先保管着，你把这些犯罪分子啊送进监狱后，我会把枪完璧归赵还给你的。蒙面人说完呢，拿着吴村的枪身子一闪离开了派出所。这一来啊，吴村就被逼上梁山了。第二天啊，他窝着一肚子的火叫来了赵副所长，马上准备拘捕以周金龙为首的流氓团伙。吴村呢经过明察暗访，知道周金龙已经听到风声，带一伙同伙逃到了郊外一栋房子里。这天夜里呢，吴村和赵副所长带了几个干警冲了进去。这帮歹徒胆大包天啊，见来了警察竟敢拘捕，慌乱之中，周金龙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从背后向吴村刺去。一旁的赵副所长扑上去夺刀，不料那刀刺进了他的腹部，而且还被连捅了几刀。最后啊，几个歹徒全被铐住抓走了，赵副所长送到医院后终因伤势过重牺牲了。没过多久，县城里传遍了大快人心的好消息，周副县长因为包庇纵容儿子犯罪被依法逮捕，吴村他们派出所啊立功受勋，成了响当当的英雄集体，罪犯全部抓起来，但那个蒙面人却没有履行诺言。吴村丢枪的事儿，虽然领导还没觉察，但枪在别人手里总是他的心病。转眼啊，到了清明节，吴村又去给赵副所长扫墓，他独自一人来到墓前献了花，默默的致哀。这时候，一个15、16岁的男孩一瘸一拐的走到吴村身边，望着他那警服，怯生生的问他说：“你真的是警察吗？”吴村回答说：“嗯。”然后那个小孩又问了，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吴村回答说：“我叫吴村。”那个男孩盯着吴村审查了很久，然后领着吴村走了一段小路，来到一间小屋前，从一堵断墙里掏出一个用红绸裹着的小包递给了吴村。吴村打开一看， 包裹里包着的竟是一封信和一支他的锃亮的手枪。这封信是赵副所长写的，他告诉吴村，为了逼吴村上阵，他迫不得已地扮成蒙面人，取走了吴村的枪。因为当警察顾不了家，老婆去年和他分手了，现在和他相依为命的是他的瘸腿儿子，儿子那腿呢，就是周金龙他们趁小孩一人在家时打断的。你们看，像赵副所长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好警察。国有国法，行有行规，360行，每个行业的岗位职责都可以说上几十条，但最重要最要紧的是，别忘了把你的服务对象放在第一位。当官的就该为老百姓谋福利，营业员就要为顾客服务，教师就要爱护学生，当医生的就该时时刻刻想着病人，当警察的就不能忘了惩恶扬善，社会安定。哎，怎么那机器还没修好？哎，喂喂喂，护士小姐，你们的意见本在哪儿啊？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